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的网址是 www.smzg.org。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
听说早先要处死摩西的埃及王死了，这对摩西是个好消息，可是又听说他同胞的苦难加深了，使他心情沉重。一天，摩西放羊到了上帝圣山何烈山，当他一边走一边深思的时候，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他显现。
奇怪，荆棘着火却又没有烧毁，我要走过去看个清楚才好。
当摩西走近的时候，有个声音从荆棘呼叫说：
摩西，摩西。
我在这里。
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监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离开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所以我要差你去见法老王，使你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
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
你不要怕，因为我主上帝必与你同在。
我若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上帝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他叫什么名字，那我该怎么回答呢？
我是自有拥有的。你对他们说，那自有拥有的，你们列祖的上帝，就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主耶和华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可是主啊，他们若不信我也不听我，那怎么办呢？
摩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主啊，是手杖。
把杖丢在地上。
一条蛇，我的拐杖变成一条蛇了。
摩西，伸手拿住他的尾巴。
我这一拿，蛇又变成手杖了。
摩西，把你的手插在怀里，然后再抽出来。
我手有了麻风，像血一样白。主啊，
把手再插进怀里，再拿出来。
感谢主，麻风没有了。
他们若不信这两个神迹，你就从河里取些水倒在干地上，那尼罗河水就会变成血。
上帝用这些神迹保证以色列人会相信他，但是摩西仍然犹疑不决。
主啊，我一向没有口才，我拙口笨舌。
是谁造了人的口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指教你所当说的话。
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
利未人亚伦不是你的哥哥吗？我知道他是有口才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他心就欢喜。我要指教你们当说的话和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作为你的口舌，你替我向他说话，拿着这根杖去，好行神迹。
摩西就这样克服了最后的疑惧，准备出发。也正如上帝所说的，他哥哥亚伦正离开埃及来迎他，那些找他想要他命的人也死了。出发前，他先送羊群回家，并报告岳父叶特罗。
岳父大人，请让我回埃及去看看我家里的人还在不在。
我早想到前些时候那批埃及商人呢，会勾起你的回忆。你打算带希波拉和孩子们回去吗？
是，要带他们去。
那就去吧，摩西，希望你一切顺利。
于是摩西带了妻子跟两个儿子，扶他们骑驴上路往埃及去。上路不久，摩西心中又想到路上的安全以及法老王对以色列人会怎么样。
希伯拉，我想还是送你回家去，那里又靠近你父亲家，你看旅途太难走了，何况上帝正要叫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我何必领你们去又再领你们出来呢？只要你们母子平安，我就放心了。
不必送我们回去，我们离家还不太远，这段路啊我熟，我可以带孩子们自己回去，这段路很安全。
等一切安定以后，我会再来接你们。你们这两个孩子要乖啊，听妈妈的话。
是，爸爸，我们会。
还有希伯拉，要好好保存我写的东西，一卷是上帝对我民族的照顾，另一卷是约伯的长诗。
没问题，我知道那些书啊对你很重要，知道你写得很辛苦。
摩西在米甸住了40年之后，就这样又回埃及。在多方面他已不同于40年前的自己了，当初急躁易怒，如今有耐心，当初骄傲，如今谦卑了。放羊的经验教训他很多，也培养他去做更伟大的任务。在上帝的眷顾之下，领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的生活。正如上帝预告的，哥哥亚伦在路上迎来了。
亚伦哥哥，
我的好兄弟摩西。
哥哥，我真难相信这就是你，你已经改变很多了。
你还不是也改变了很多。摩西，我听到你最后的消息，你打死了那个虐待以色列奴隶的埃及监工，接着是法老要杀你，但一直没听说处决你，所以我们巴不得你已经逃掉了。这40年来你在什么地方？
远在米甸，我在那里落户做牧人，娶了牧场主人的女儿。
啊，那有些像雅各是吗？有孩子吗？
有两个儿子。你呢？
上帝赐我4个儿子。
哥哥，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说，太多的往事。哥哥，你绝对想不到上帝亲自向我说了话。
哦，上帝也在梦中向我说了话呢，叫我来这儿迎接你。
上帝就在这座山脚下烧着的荆棘中向我说话，叫我去要求法老让以色列人走，那真吓坏了我。亚伦，你知道我已经40年没说埃及话了，所以我求上帝另派别人。那时 上帝说派你来做我的发言人，他说你的口才很好，可以代替我的口。
摩西把上帝的话和命令他行的神迹全告诉了亚伦，于是兄弟二人向埃及去执行那艰巨的任务。
听众朋友，自古以来人就在问人生的目的，生命的价值是什么？神知道人需要答案，所以差遣儿子耶稣基督降世救人脱离罪恶的过程中，通过耶稣最后三年在世的生活，给了世人需要的答案。下面我们一起从耶稣跟水井旁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来看看耶稣给的答案是什么。耶稣是在离开犹大前往加利利的路上遇到撒玛利亚妇人的。离开犹大的原因是耶稣知道犹太人听见他收门徒，他给人施洗比为人施洗的先知约翰还多，使得原本跟随犹太人的信徒现在都跟耶稣去了，就要找耶稣麻烦，阻碍大了，从耶稣听到神的话见到神救恩的人就要减少了。所以耶稣决定离开犹大，因为他不要增大自己的名声，只为了神救人的旨意得以成就在更多人的生命里，为了更多人得救恩的好处。当天耶稣决定在撒玛利亚村庄口水井旁边停下来，不继续赶路，因为他知道有一位名声像妓女那样不好的女人，为了避开其他人，正午会来打水。耶稣要他和他的邻居得到神救恩的祝福。为此，耶稣叫门徒去买吃的，好单独跟妇人谈话。正午时刻，妇人果然来到水井。耶稣非常尊敬大家嫌弃的这位妇人，说：“请你给我水喝。”妇人很惊讶，犹太人都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眼前的犹太人竟然如此尊重他。妇人喜欢耶稣的尊敬，便客气地问道：“你是犹太人，怎么向我这撒玛利亚人要水呢？”耶稣知道神救恩的大能可以翻转人的命运，可是如果人没有渴望，是不会接受的。于是为了提起妇人的兴趣，就回答说：“如果你知道神要给你的恩赐和请你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了。”耶稣不要以神儿子的高姿态对妇人讲话，只是用神的恩赐和活水引起妇人的兴趣和渴望。妇人在世俗风气的影响下，误以为耶稣跟旁的犹太人一样，自诩犹太人比撒玛利亚人强，能够给撒玛利亚人所没有的东西，立刻防卫性的拉高身价，质疑说：“你没有打水的器具，怎么给我活水呀？我们这里可是有一口赫赫有名的水井，是古代名人雅各给儿子约瑟的，难道你比雅各还大吗？”耶稣专注在神的救恩上，要引起妇人对救恩的兴趣，要妇人明白耶稣单纯的善意，他的话不是发自于种族歧视的，便回答妇人说：“人喝了这井里的水还会再渴，人若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这一回耶稣的回答抓住了妇人的注意力，因为他讨厌被家乡人看不起，希望永远不用再出来打水，所以真的有喝了不再渴的水，他要。于是妇人对耶稣说：“请把这水给我。”妇人有了渴望之后，耶稣怎么把救人脱离罪恶的福音讲到妇人心里，以至于妇人愿意接受呢？耶稣说：“ 你叫你的丈夫也来。这是妇人最不光彩的事了。妇人马上武装自己，避重就轻地说，我没有丈夫。耶稣回应，你说你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妇人跟耶稣素昧平生，耶稣怎么可能知道她的身世呢？她突然意识到对面这位是神的先知，她无法再掩藏自己的罪恶，她只能以罪人的诚实面对耶稣。这时候，耶稣告诉妇人她真实的身份，她是神应许要赐下的救主，是人类的弥赛亚。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人就可以得神拯救。妇人立刻相信了耶稣，并且还告诉家乡人。耶稣在他家乡多住了两天，村里的人都信了耶稣，接受了神的救恩。从这个圣经故事，耶稣让世人看到了他选择的人生目的和生命价值。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有神的全知全能，可是耶稣没有用这些能力与身份地位来打造自己的名声与成就。耶稣锁定的人生目标是完成神的救人计划，叫神旨意不受到阻碍。耶稣重视的生命价值是别人的生命，卑贱高贵，男女老少，人人都能得到天堂的价值与神儿女的身份。耶稣不要任何人的生命被罪恶践踏，被魔鬼欺骗而遭到地狱的刑罚。这是耶稣的选择。您和我呢？我们抓住的人生目的和价值是什么呢？听众朋友，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向世人显露人生的目的和生命的价值。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朋友您好，我是谢德华。有人问过我，基督教和其他的宗教的目的都是一样，要劝人行善，是不是？那么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事实上，基督教的目的不是劝人行善，行善是成为基督徒的结果，而不是成为基督徒的目的。请您让我解释。圣经从头到尾都劝属于神的人要行善。事实上，不行善的基督徒不算虔诚，撒谎、打人、骗人的基督徒不算虔诚，连只在心里头恨人的基督徒，就是说不把他的仇恨表现出来，也不算虔诚的基督徒。耶稣基督说要爱人如己，马太福音第十九章。耶稣基督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并不是单单为了劝人行善。基督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赦免您我全世界上人的罪。圣经陈述，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第五章。圣经又说，从前我们也愚蠢悖逆，易受迷惑，受各种私欲和享乐的驱使，心里充满的嫉妒和恶念，令人憎恶，也彼此憎恨。但是我们的救主上帝向人彰显了他的恩慈和仁爱， 借着重生之喜和圣灵的更新拯救了我们。这并非因为我们有义行，而是因为他的怜悯。提多书第三章。有关耶稣基督的死亡，彼得曾经告诉我们，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向着罪死了，可以过公义的生活。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到了医治。彼得前书第二章。从以上的经文可知，耶稣的牺牲和死亡都是要让古今中外人的罪得蒙赦免。罪一旦得了赦免，基督徒就要过公义的生活。请注意保罗对基督徒所说的话，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仁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没有律法会禁止这些事。加拉太书第五章。这些果子都是基督徒应该表现在行为上的。罗马帝国的一位皇帝名叫Constantine， 就是君士坦丁皇帝，于公元前不，于公元后313年颁布人民宗教自由。那时候基督教就变成合法的宗教，基督徒不再大受逼迫。今天有些人认为君士坦丁皇帝让基督教合法了，这个政策使得很多人成为基督徒。当时就有一个基督教热，但是那时候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不是从内心发出了，所以他们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行为。没有好行为的基督徒真不懂神为他做了些什么，他不明白神给他的礼物，他没有思考神让他免掉什么，他不欣赏神的爱。圣经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第三章。请您想想看，如果创造天地万物人类的神要让你不灭亡反而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您是否要向他表示感谢呢？基督徒表示谢意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行善。圣经的一位作者雅各向一群基督徒问了问题，他说我们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自称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来证实，对他有什么用呢？这种信心能救他吗？雅各书第二章。雅各告诉我们，如果心里有耶稣，行为要表现出来。如果灵魂得了救，行为要证实。因此圣经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人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基督教的目的呢？基督教的目的是让人与神和好，罪得到赦免，成为神家的成员，就是神的儿女，使得我们能够永远与神同在。一旦获得了神的恩典，如果他 真的明白这个新生命，那么基督徒非行善不可。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要为耶稣而活。我是谢德华。
常常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对苏妈妈都不会陌生。苏妈妈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帮助，却从来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前几天我特别跟她做了一个访问，请她谈谈做母亲的心得。苏妈妈是七个孩子的母亲，如今她已经是子孙满堂。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这段访问录音。相信做妈妈的有很多时候感觉到很挫折，很累。
对呀。
刚才您说也会有一些失望的地方，或者是觉得自己没有做对的地方，可不可以请您给所有做妈妈的一些鼓励的话？
我会试试看，可是我就会劝你们，劝我自己，要尽量跟从神的话，因为母亲没有办法有自私的感觉，自私的态度，这个我大概是最累的责任，因为我们都人都是自私啊。我喜欢我自己的时间，我要看书，我就要看书，我不要管别的。可是有孩子，一定得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想要的做的事情放在后面。也要注意孩子，也要给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他们所想要的，他们所想要的就是给他们真正的需要的是东西事情，大概是你的爱，你的时间。
好，今天做妈妈的如果碰到困难不知道该怎么办，或者是自己很累，心情不好，脾气也不好，很想大叫，还是很想跑掉。
对呀、我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们那个时候已经有七个孩子，对，小的很小。有一个下午，我非常累，非常，我不知道发生很多事情。苏爸爸也不在，那他在，可是他在房子里面有一个办公室，他在办公室里。我不知道孩子们乱跑来跑去，我也很累，也很挫折，挫折跑掉。苏爸爸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就是走到门口，走到那个外墙的门口，我走上去了，可能半英里，找一个大的石头，这个是一个不是真正的山，可是一个小小的一个 hill， 一个小山，所以那个大石头我就坐下，就是很生气，很这个样子，所以我就看下面很漂亮的地方，有树也有草也有花， 我就有一些人，可是他们不是跟我在一起，他们不进，所以我就坐在那边坐几分钟，就是安静下来，也说了一个祷告，就起来走回家。我觉得哦，我怎么告诉苏爸爸，我怎么会说了我跑到那里去，他都不知道，他还在办公室里，没有想念我了，所以我很高兴，不需要给他解释，孩子们也没有想念我，他们就一直忙他们，所以我很高兴，回来我就是比较舒服，比较安静，比较好，就可以笑，就可以继续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您觉得做孩子的，他们应该如何的去了解他们的妈妈？他们有些什么事情是他们应该知道的？
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妈妈应该了解孩子。所以我想孩子慢慢长大，他们如果他们也受那个家里的影响，这个气氛，那个关系别人的那个气氛，他们会慢慢开始了解妈妈，也了解爸爸。可能有时候妈妈应该给他们讲，我想妈妈也可能可以给他们讲啊，你看你爸爸很累，他工作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劝孩子们要比较体谅他，爸爸也可能会为妈妈也做这样的事情。可是我自己给孩子，我都没有给我的孩子说你应该了解我，他们好像就是慢慢就会了解，不需要说出来。
做丈夫的应该知道一些什么，或许可以帮助他们一些。
对了，他应该，丈夫应该了解这个。因为那个圣经那个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提出一些事情，说我们应该彼此顺服。有另外一个新译本说互让。彼此互让，我觉得互让非常好。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个丈夫他会互让他的妻子，妻子也互让他，这个不是一个单行道，这个是，这个很重要。所以我想他们会讨论，如果发生事情，发生问题，如果他们可以面对面，心对心讲，会解决很多问题，所以他们彼此会彼此互让，彼此了解。
苏妈妈，世界上有一天是母亲节，母亲节重要吗？我们需要这个节日吗？
我从来都没想，就是有
还是要两三天，
365天，好不好？说实话，我的孩子们，七个孩子们，不是每一个都会送花或是怎么样，差不多每一个会打个电话跟我讲母亲节，所以他们送花不送花我无所谓，这个不重要，因为我们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联络，我觉得他们不必选特别的一个日子让我知道他们想我。可是你看，我也有安全感，我真的相信，我深信孩子们都爱我，孩子们尊敬我，孩子们会想念我，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外面的表示，可是我知道，我真的那是神的祝福，所以母亲节是好日子，可以提醒我们。
苏妈妈，非常感谢您来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您的经验还有智慧，谢谢您。
谢谢你请我，可是我有经验没有错，我有智慧呢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很高兴可以来，希望我所说的话会鼓励。
我觉得我今天学到很多，所以我自己非常感谢您，很感谢苏妈妈。
不敢的。
听众朋友，基督教的特色之一是基督徒热心的传福音。 有人问，为什么过去2000年来一代代的基督徒会如此热心离开家乡，身赴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呢？这就跟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传达传福音的大使命是息息相关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段救主耶稣基督的说书，讲论的就是耶稣传达大使命的内容。和他升天的时候，天使告诉门徒，将来耶稣基督还会再回到世界上来审判世人的故事。这一段史实被记录在圣经路加福音24章。
这回就说是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次相聚。耶稣复活之后40天内，曾经多次向他的门徒显现，以各种方式证明自个儿活着，向他们讲述天国的道理。这会儿耶稣顺着山路啊往前走，身上的衣裳白得耀眼，头上的须发随风飘逸，门徒心情肃穆，就跟在后边。他们望着这位朝夕相处连死亡都战胜了的主，自个儿的老师，都感到了不寻常。到了地方啊，面对门徒，耶稣看着他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向全人类述说这悔改和赦罪的福音。我天父怎样差遣的我，我也怎样差遣你们。是现在吗，老师？你们不要离开圣城，照我对你们说过的，等候我天父的应许。约翰是用水施洗呀，你们几天后就要受圣灵的洗礼。老师，这有个门徒急了，您是不是这时候就要恢复我们国家的主权呢？你看，还是法利赛人弥赛亚那茬。那个时候，那个日子，是我父凭着自个儿的权柄定的，不是你该知道的。当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直到天涯海角，传扬我的事情。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记住，我要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门徒听是听清楚了，可让我们去传去，这圣灵给我们什么能力啊？哎呦，我们真是还有好些个不明白的呢。这个时候就见耶稣已经伸出双手开始祝福，门徒一看是赶紧跪下领受。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付给我的我已成全，我就要离世而去与你相聚，我不在世上，他们要留下，就求你因你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要他们像我们那样合而为一。大家望着老师，弥赛亚救主，心中阵阵的歌声起，情不自禁灵歌唱。时间开始放慢，动作渐渐变缓，意味深长的时刻到了。门徒们慢慢抬起头，伸出双手，仰望目送着他们的老师离去。真是走得如此之急，这一走又何日才得重逢呢？大家伙就这么呆呆的仰着脸儿，看着是久久不肯离去。哎，大家干什么这么瞧啊？ 门徒侧脸一看，见两位身着白袍的先生在说话。哦，我们是在看这，用手一指向上比划。哦，他呀，你们怎么看见他走的，他还就怎么样子回来。这门徒个个说不出话来呀，是一块踏上了回城的路。他们此时心里也在想老师走后留的这些个话。他说要是让我们往普天下去说讲他的故事，还得得着能力再去，这要得着的是什么样的能力啊？再说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没人知道。这正是黑夜已经在破晓，朝霞说话就升空，主随已经回天家，圣灵到时要来临。
很高兴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信主的这个生命的历程。我在30岁左右信主，然后进入教会，神就使用成人主日学对我做圣经的教导。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信徒，同时也是一位家庭主妇。我有两个小孩，在我孩子小的时候，神就是让我对神的话语、圣经很愿意学，所以我就专心的在教会的主日学里面一课一课的上，专心的读。等到我信主9年以后，其实我的孩子还小的，那个时候可能才3-4岁，神就让我有一个托付。虽然我当时对这个托付并不清楚，但是他给我圣经的话语，而且前一天晚上也给我一个异梦来呼召我。那我为什么会知道是一个异梦呢？因为我做了这个梦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还有我做完这个梦醒过来的时候就流泪流得很厉害，把一个枕头都流湿了。其实我在梦里一点都没有伤心的事，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就让我留下很大的印象。然后第二天早上在灵修的时候，他就用圣经以赛亚书40章来呼召我做他的仆人。我非常的害怕，因为当时我的孩子小，我也是一个家庭主妇，信主才9年，所以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我就去问我这个教会的主日学老师，他就告诉我说，神对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计划，看起来他对你一生好像也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计划，然后他到时候就会让你知道，所以你就把这些事都写下来，什么事也都不要去做，继续做你自己现在在做的事，这个事情就记在心里。就像玛利亚当年天使告诉她她要怀孕生子，她是一个童女，这件事呢玛利亚就放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我也是放在心里反复思想，就继续的过，然后我继续的在查经上更多的来用心。那个时候人家也介绍我去一个4层查经法的一个机构，专门系统性的几年里面去查圣经，我也就去参加，好好的参加，但是我不知道跟我的异梦有什么关系。等到9年以后，在这期间我参加了很多年的有系统的查经，而且呢神又有机会让我先生的工作调回我的家乡，而在我家乡那里就有很好的中文的神学院，所以我就去读了3年的神学院。但是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将来这个读这个神学跟我将来做的事情有什么关联， 但是我就安静的等候。果然在得到这个意象的9年之后，所有的神的计划就比较清楚一点。原来他也要我去开一个中文的一个像这样子所谓的4层查经，就是有4次，第一次自己做功课，第二次跟人家分享，第3次听一个讲道，第4次看一个讲义，这叫4层。有这样子4层的去开始做一个中文的系统查经，我很害怕，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同工，也资源不够，自己能力有限。但是他就一直用圣经的话，神就用圣经的话一直鼓励我，我就愿意开始。我一开始就发现有很多的能够做很多事情的人，神派他们来帮助我，所以我绝对不是一个人开始一个事工，我只是一个被神呼召开始做走第一步的人。现在已经15年过去，这个查经班已经扩展很多，非常多，很多的地点都有在这样子做。所以我看见不管我们是谁，是一个软弱的家庭主妇，但只要把自己去交给神，神在我们身上可以做很奇妙的事，是我们绝对想都不会想到的。而且呢，能够不但祝福我自己，也祝福我的家庭，祝福到很多的来查经的弟兄姐妹，因为神的话语是如此的祝福人。我们终极一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神的话语，所以我很感恩今天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也就是说神救我们，在万人中选召了我们，让我们得救，他对我们有一个心意的，他不是要让我们就这样白白的得救，或者我们得救以后自己仍然过着自己的日子，他希望我们能够借着研读圣经来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因为他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他独特的计划。我们慢慢的认识他心意以后，我们慢慢走在他的计划里面，就能够荣耀他，也能够活出我们生命真正的意义。我很感恩，感谢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愿主特别的施恩赐福给您。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活得更有意义。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在他们犯错的时候，如果能够用饶恕包容来代替责骂惩罚，加上好好的教导他们，那么孩子便可以感受到关爱以及被尊重，也能够学习懂得宽恕别人，用体谅以及接纳孩子，在某一些事情上不足的时候，他就感受到您的关怀而变得积极，也会学习懂得去体贴关心别人，用鼓励赞赏来代替批评指责，孩子便会更有自信心，而愿意去多做尝试，不用害怕失败，觉得更积极以及懂得分析事物，过着更有信心的生活。当孩子感到您是一个可以信赖、关心、爱护他的人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也会向你倾诉，无论关心的事或者是遇到问题的时候，也会找您做他的聆听的对象、支持者、分享者，愿意跟您商讨，听取您的意见，知道您会给予援助，从而不会落入无助以及孤守 无助的困扰之中，而做出傻事或者是错误的决定，让孩子感受到被爱以及关怀，知道随时有帮助和支持。生命呢，是一种享受。当孩子或者是少年觉得学习是一件有乐趣的事情，他就会享受生命中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对周围的事物必定会更感兴趣，去寻根究底，更愿意去探讨学习更多新的事物和智慧。一个有自信的人，生活必定会是充实的，尽管有时候情绪或者有高低的时候，成败得失的考验，也绝不会因此等到打击挫折而做出太激动或者是不平衡的行为，更不会有不正确的健康的思想，因为他懂得如何的去处理以及找出路，明白问题必有解决的方法。反之，享受生命中这种美好的经历，便会觉得生命的可爱，生存的宝贵，愿意生活的更加的充实，更加的有意义的。一个有理想的教育工作者，会看教育工作为事业，而非是职业。而信徒从事教育工作，更应进一步的看侍奉而非事业。同样，这包括教会中的教牧人员、长职、团契中的老师、主日学的教师等等。因为这份的工作，除了对学生、家长会有负责以外，更重要的是对神负责。因此，在执行这个以神的话去做教育工作的同时，要明白除了教导圣经的知识以及传扬福音外，更要教导懂得受教的人，懂得以圣经的真理去衡量生命。真正的生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让我们看每一件事情，都知道生命是更加的精彩，更加的丰富的，因为耶稣来是带给我们生命更加的丰富，更加的丰盛，让我们生命活得更精彩，更有意义。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记载在箴言22:6。让我们把孩子交托在慈爱的神的手中，由他来带领教导，实在是一件最能够使您安心愉快的事情。
We will glorify the Lord of 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和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和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以及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间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